老店风云79回，书接上文。刘瑞奇的夫人朱敏华也是个女强人呐、人们常说，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肯定有个了不起的女人。朱敏华就是这样的人，她平时啊挑着千斤重担，他要维系这个家庭，照顾好孩子，还要照顾好刘瑞奇。他呢也是恒源祥之中的一员，在恒源祥总部也有一间办公室，但是他没有具体的工作。他的工作总而言之就是后勤，刘瑞奇忙不过来的事情都由他来弥补。比方说恒源祥员工的家属老弱病残，家庭之中发生的事情都由他来照顾，可以说是忙得不可开交。这个人天生的善良，通情达理，女人具备的优点他全都具备了。咱举一个例子说，毛二度的儿子要上中学，到了上海，是刘瑞奇给办的，就住到刘瑞奇的家里了。您说对一个孩子的照顾那么容易吗？每天接送他上学放学，还要督促他做作业，而且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，要叫毛厂长放心，他要拿出爱心来。可以这么讲，刘瑞奇也好，他夫人朱敏华也好，视这孩子如己出，照顾的是无微不至啊。初中三年毕业了，要升高中了，根据上海市的规定，念初中的时候外来的人可以，如果升高中户口在外地的那不能升，不允许。为此毛二度也十分着急，找到刘瑞奇，刘瑞奇说你放心，因此他上下通融啊，终于把这个事儿办成了。毛二度的儿子在上海读上了重点高中，依然住在刘瑞奇的家里。这个事儿啊似乎不值一提，但是您仔细想一想，一天两天行，短期行，多少年呢？多少年如一日，这孩子就住到刘家，不知道的就是老刘家的人。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一个新心劲儿，一个猛子心，长了就看出好歹的。所以毛厂长每当说起这件事情，除了感慨万千，就是对朱敏华、对刘瑞奇有报不完的恩情。当然了，剃头挑子不能一头热，俩好变成一个好，毛二度也不含糊。咱们书接前文，毛二度发生意外之后身体康复了，又全身心地投入工作，刘瑞奇呀、这才把金羊毛的事情交给他了，告诉毛二度，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它编织成成品。毛二度深感责任重大呀，因为没有这种机器设备，没有这种专业人士，但是困难吓不倒这帮哥们儿。毛二度勇敢地承担下来了，他跟陈伯清众人想办法呀，咱也不知道都想的什么办法，大部分用人工手洗把它编织成毛条，后来变成成品，按照刘瑞奇的身高、体重、肥瘦做了一套金羊毛西装。刘瑞奇啊穿着这个服装访问了澳大利亚，这一下是引起震动。澳大利亚的高官许多人都惊讶，这超细羊毛，他们没有进口的设备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能编织出来成品，这简直是奇迹，中国人了不起，恒源祥人了不起。有人给评估一下，刘瑞基穿的这套西装肯定能值个六七十万，有的人说不止，能值上百万。这就是因为这超细羊毛太贵了，两克等于一克黄金的价值。当然了，以金钱来衡量那就差多了，意义不再值钱多少，而体现了中国人的才智，体现了中国人的伟大呀。刘瑞奇穿着这套西装也不是显摆，说你看我穿这衣服值几十万，他不是那个意思，而是代表着恒源祥，代表着中国人的才智。所以说这件事情反应强烈。那么如果说成批生产，一，原料没那么多，世界上超细羊毛产的太少太少了，另外也没有那样的机器设备，所以说要批量生产还有个漫长的过程。咱们接下来要说，刘瑞奇啊，从来不满足现状，他要做更好的事情。他为了带动恒源祥的职工，大家以和谐的气氛相处，创造出奇迹来，他是呕心沥血呀。上海有座著名的虹桥迎宾馆，属于国家级的迎宾馆，它坐落在上海西郊，占地开阔，古树参天，林木繁茂，环境十分优雅，是上海这个大都市里难得的一块休闲之地啊。在2004年12月28号这天，上海沸沸扬扬下了一场大雪，这真是罕见的。在人们的记忆里啊，这上海好像已经十来多年没下雪了。哎，怎么这场雪下得这么大？鹅毛大雪是漫天飞舞，整个山城是银装素裹，平添了一份妩媚。到了12月29，天晴了，阳光明媚，升起了太阳，照着银白的世界，景色是无比瑰丽。今天，刘瑞奇要在这里召开恒源祥以及各加盟厂、经销商那些负责人开个会，地点就定在迎宾馆的六福厅，那太豪华了，金碧辉煌啊。一大早各负责人从四面八方赶到迎宾馆，像陈伯清、毛二度他们都是半夜起的身，亲自开着车子来到迎宾馆。这个会啊开了两天，但这个会与众不同的是什么呢？别人几乎都没有发言，要说发言就是讨论，主讲人就是刘瑞奇呀。换句话说，刘瑞奇给大家讲了两天课，讲的内容是恒源祥21世纪的发展战略。刘瑞奇回顾了当年沈莱州先生创建恒源祥的艰难与困苦，特别提到了沈莱州先生高尚的为人与品格，讲得非常动情啊。讲到动情之处，所有听课的人无不动容，有的人都含着眼泪，热血沸腾啊。然后刘瑞奇从业务战略与公司战略建立实施战略的组织能力，培养人才能力，塑造员工思维模式，改进员工治理方式等五个方面，阐述了自己实施恒源祥世纪战略的设想。他呀根本就没用什么稿子，就往那一站，口若悬河，一气呵成。旁边有俩秘书，一个操纵着投影机，把他的讲课大纲投影在大屏幕上，另一位操纵电脑 将他讲课的内容速记下来。等这稿子完成了之后，几乎不用修改，说这勾勾那画画再改改，用不着，就是一篇完整的论文。这个事儿说明什么？就说明刘瑞吉心里头有数，口似悬河。他不仅是个企业家，还是著名的讲演家。提到讲演家，在世界上有几位天才人物，一个就是二战时期英国的前首相丘吉尔。据说丘吉尔讲话根本就不拿稿子，不管在什么场合，他发表演说是慷慨陈词，激动人心，人们听了之后倍感增添了力量。他的头脑非常清晰，思路敏捷，口若悬河。刘瑞奇就随他。再一个天才的讲演家就是列宁。你看那列宁浑身上下充满了干劲儿，挥舞着双拳，说出话来朗朗上口，那富于教育性和感染性，那是个天才的演说家。还有一个反面人物就是希特勒，他也是个天才的演说家，根本他就没稿子，他讲出的话来，深入人心，非常有煽动性和蛊惑性。你想想，他就是个没职业的流浪汉，也没读过多少书，但是他的讲演相当精彩，深入人心，他的煽动性是极强，才有那么多追随者跟着他玩命。还有一位就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，毛主席讲话那也是天才，他善于深入浅出，不咬文嚼字，讲的都是实在话，大白话，但是他能够引经据典，诙谐幽默，让你听着听着发自内心的欢笑，而且举的例子恰如其分，能够举一反三。而且毛主席也很少用稿，刘瑞奇就跟他们相似，要讲到恒源祥，要讲到融线行业的事儿，不管是世界上的数字还是中国的数字，了然在胸，因此他能口赛悬河。他这个人人情味十分十足，所以他讲出的话呀不枯燥，大伙特别爱听。这次会议啊开的叫人十分心里高兴，不是刘瑞奇在台上讲，大伙规规矩矩坐在长凳子上听，不是，都是几个人围坐在方桌旁，一小组一小组的，这60多人分配的非常均匀。有的时候刘瑞奇讲一段，大家就讨论一段，讨论一段可以各抒己见发言。当刘瑞奇讲的有意思的地方，大伙是哄堂大笑。有时候讲到困难的时候，有许多人都掉眼泪，为之动情。同时讲着讲着，开着开着会，还要放放电影，放放电视剧，中间穿插着，所以开的是十分活泼动情啊。有时候刘瑞奇就把自己总结一些话都说出来，大伙把刘瑞奇说的这些话就成为刘氏格言。比方说，所有的胜利与征服与自己的胜利比较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，所有的失败与失去自己的失败比较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，人最怕的是自己的失败，心理的失败与心态的失败，当当当。这是刘瑞奇啊，多少年来自己做的总结。大伙听完了之后，吧嗒吧嗒滋味，经过反思一对号，说的是千真万确呀。陈伯兴、毛二度、秦发行、黄建军、朱全海等人在底下听着，一边听着一边点头，大家就想到了1996年的事。1996年呢，大伙谁也忘不了，刘瑞奇更是终身难忘啊。 可以这么说，是1996年怎么度过来的。在那年，刘瑞奇有近一半的时间在忽明忽暗的审查之中度过，明枪或是暗箭不时向他袭来。但1996年又是刘瑞奇事业非常辉煌的一年，借助于天时地利，恒源祥这一年的绒线产量创纪录的是11000多吨，这个纪录至今还没有被打破。那年刘瑞奇才38岁，还不到不惑之年。可是那时候刘瑞奇啊，难免有些少年气盛。大家还记得那年的1月31号，刘瑞奇借坐于北京核工业部招待所，举行了恒源祥商标战略研讨会。他是遍下英雄帖，竟请到了国家商标协会的会长刘敏学等一大批专家学者，还有不少法学界的知名人士都参加了。在这个研讨会上，刘瑞奇说到了自己在1988年注册恒源祥这个商标的时候那些经过。从1991年开始集中心思做恒源祥这个商标这个品牌，仅用了6年时间，就将恒源祥从南京路上的一个普通小店做到了中国的绒线大王。讲到这儿，刘瑞奇有点沾沾自喜呀，就显露出有点骄傲来了。成功了吗？的确事实也是如此。他又提出来再花6年时间，就是从1997年到2003年要把恒源祥做成一个世界的绒线大王。大家都静静地听着，偶尔才有一些交头接耳的议论声。到了座谈的时候，有一位专家提出疑问，说恒源祥做世界的绒线大王，中国马上就加入 WTO 了，中国入世以后，恒源祥是否也做好了入世的准备？中国本土品牌走向世界，一般都要花上几十年的时间。恒源祥如果作为一个国际的品牌，世界上有多少人会接受它，会认识它？就这位专家，这几个问题清清吐出，却给了刘瑞奇当头一棒。刘瑞奇冷静下来，仔细想了许久，他认为恒源祥这三个汉字其实就是三个符号，并不会给人产生一个品牌的联想。但是这个错并不在汉字上，而是在于他的品牌，在于他的运行模式，他的管理机制，以及他所拥有的人才资源等等等。而这些远远都不是国际化的，恒源祥赖以生存的还是中国本土这样一个大的环境。他也清醒地意识到，恒源祥想要走向世界还有极为漫长的路要走。恒源祥经过沈莱洲先生几十年的创业奋斗呵护和运作，已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扎下了根儿，但他在世界上却没有一点影响，还远不是国际上的一个知名品牌。刘瑞奇接手恒源祥的时候，他只是上海南京路上一个普通的商店，他的资本、资产、人才资源、运行模式等综合因素都是先天不足的，与一个准备走向国际的大品牌还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。即使经过1996年这样快速的发展，上述的这种种先天不足依然存在，无法将恒源祥做成一个国际化的品牌。而做品牌不做到它的顶端，它所产生的效益就永远不是最高的。刘瑞奇的性格决定了他永远要争第一的目标。为了达到他的目标，一方面他千方百计地为恒源祥引进人才， 甚至在1996年还为这个事儿犯过错误。而另一方面，在中国这一个特殊的环境里，在恒源祥先天不足这一特定的条件下，他更要倚重于借助外脑。1997年底，刘瑞熙啊，花重金聘请了一些海内外的专家，启动了一个项目，对美国宝洁公司实施的多品牌战略，以及荷兰飞利浦公司实施的单品牌战略进行了研究，探索其中的优势与劣势。这个报告于1998年完成，这刘瑞奇就借鉴这个研究成果，制定了恒源祥1999年到2001年的3年发展规划。1999年底，刘瑞奇又聘请海外专家，再深入了解、详细研究了恒源祥的过去与现在的状况下，借助世界品牌经营最先进的理念，制定了恒源祥21世纪的发展战略。这个报告历时数年，一直到2001年方才完成。这个报告最重要的是解决了一个始终困惑大家的问题，那就是恒源祥这个品牌究竟是属于谁的。有人说它是属于恒源祥的，是属于恒源祥股东的，有人说它是属于转制收购这个品牌管理层的，也有人说它是属于恒源祥公司的，更有的人说它是属于刘瑞奇的。但刘瑞奇不这么认为，恒源祥这个品牌是属于消费者的，它存在于消费者的记忆中，消费者对这个品牌记忆的大小、记忆的内涵、记忆的深度决定了这个品牌的大小，品牌的内涵与品牌的深度，消费者会记忆什么呢？就是首先他会记住在他所消费的某一领域中的第一个产品，第一包括最大的、最多的、最好的以及持续时间最长的，因而他就是刘瑞奇对他的恒源祥集团、对恒源祥所有的加盟厂、所有的特许经销商一贯倡导的永争第一的思想。如果恒源祥不争第一，而是落了下去，落得第二、第三，那么就应该明白，市场上永远不会有第二的位置。根据以上所说的这些情况，所以刘瑞奇才在迎宾馆召开了这么隆重的总结大会。